请打开你们手中的圣经，或者是程序单，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让我们齐音的来念一次。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从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交接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让我们众人的心都被你预备好，那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要将你的启示能够照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福音是要让我们得的自由，而不是说成为一切的奴仆，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懂得如何的纪念神你放在我们周围的这些有缺乏的、有贫穷的，希望这都是我们所热心要去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多么好，而是神你如此的爱我们，那我们能够像刚才诗歌所说的，我们来赞美你。有的时候我们赞美神不够，求神你将赞美的话充满我们的口中，让我们来感谢你。常常我们不知道如何的来谢恩，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那我们更重要的能够来爱你。我们的爱不够，求神你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就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这一次的信息题目就是福音的使者。加拉太书可以说是保罗比较早期写的书信，如果懂得就是对保罗了解的话，保罗有一卷书叫罗马书，是很大的哈，那本书是非常艰深的。那加拉太书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一个缩影，所以牧师就选择用加拉太书来做一系列的这个信息。福音的使者，希望我们今年2019年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我们信主有着很多年了，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是不是我们应该好好做一个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当然不只是说做牧师的是首当其冲，基督徒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使命，要做福音的使者这个使命。那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呢，我将有两次的信息，这一个礼拜我讲到福音的使者，下礼拜我会讲到我们做福音的战士，战士要勇敢的作战。那保罗呢，就是如此的人。如果神没有呼召像保罗这样子出来的人呢，然后又给他这个属灵的勇气，那我们今天所信的福音可能会有点点缺乏。今天这一段的事情发生是在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会议，叫做耶路撒冷的会议。就是保罗到处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批犹太人就跟保就说 这些外邦人呢必须要割礼。那割礼呢是犹太人的一个特权，他们必须要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在这个争议的当中呢，那保罗呢就把这个问题就带到了耶路撒冷那些所谓的比较属灵的这些使徒的面前做个讨论。那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情况，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借着这个事件呢，反映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必须有这些的这条件，希望这些条件也成为你我的一个条件。一个福音的使者呢，首先他在话语上，他在话语上必须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启示，话语上有一个天上的启示。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很大的差别呢，就是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你我研究出来的。启示是说神告诉了我，我才知道，神不告诉我，我不知道，不是我们去那边研究出来的一个道理，这个叫启示的宗教。那福音的使者呢，他在话语上必须是有天上的启示。在这边保罗说什么？过了14年呢，他就带着巴拉巴就上了耶路撒冷，就参加这个会议，他也把提多这个人也带去了。他说什么？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所以保罗连去耶路撒冷都是要神启示他的。一个福音的使者呢，如果他在话语上有天上的启示呢，他会遇到一些的挑战。可是这些挑战呢，因为神把属天的智慧赐给他，他知道如何的来处理。我们从保罗这件事上呢，就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难处，都会遇到难处。可是呢，如果我们有属天的智慧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那保罗在这里呢，立刻抓到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要说问题讨论了老半天不知道讨论些什么，这个就是没有智慧。一旦我们基督徒有天上的启示的话，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比如说有争议，我们的问题的重点是什么，要针对重点。保罗知道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割礼这件事情，讲来讲去就是绕着割礼这件事情。割礼呢，他知道保罗是受过割礼的人，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知道割礼是神亲自赐给亚伯拉罕的，然后犹太人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所以犹太人呢对割礼是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认为是最重要的仪式。所以当时第一代的教会中，很多在耶稣基督教会中很多是有犹太人背景的，他就把犹太人这个习惯就带到教会，说哦，到教会割礼是最重要，所以呢这些人一定要受割礼才能成为基督徒。 不受割礼就不能成为基督徒。那保罗就遇到这个难处，因为他说我们信耶稣是完全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如果我告诉人家要受割礼的话，就代表耶稣的救恩还不够完全，必须加上割礼，加上人的行为，那我传的福音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针对割礼呢，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呢，就告诉他们，他们逐渐的忘记了旧约中割礼的有属灵的含义。我要读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的25到29节，就保罗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们，割礼原来不只是说割外表的这个仪式，割礼神原本有内在的含义。保罗是这么说，你们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了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的，你的割礼呢，就算不得割礼。就是说你受割礼如果还去犯罪的话，割礼也没什么用处的意思。所以那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呢，就是指那些外邦人，如果他遵守了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没有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个本来没有受割礼的，如果能够完全的遵守了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些有疑文又有割礼的人，竟然还犯律法的人吗？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就是外面行割礼的呢，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正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也是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神都称赞那些是心里受割礼的，不是只是肉体上受割礼的。所以他知道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割礼。那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可能割礼跟你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我们很少人就提到割礼，可是基督的教会呢，又有一个礼仪，就好像当初的割礼叫做受洗，洗礼，我们的受浸池在一个地方哦，洗礼。那洗礼呢是个仪式，所以牧师每一次带人要受洗班都告诉他们，洗礼是个仪式，洗礼的本身不能让你得着救恩。可是不知不觉呢，很多基督徒都会跟人家讲说，你有没有受洗？没受洗，没有得救。我们不知不觉就变成这个样子，就好像当初没割礼，没有得救，没受洗，没有得救，类似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也不能轻看说，那洗礼没有不重要，也是重要。洗礼是一个在众人面前来宣告他是基督徒的一个机会，可是洗礼的本身是个仪式。所以保罗常常说，我们要经历那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我们不要靠我们的肉体来夸口。我曾经在夏尔的时候做弟兄的时候，去探访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都不聚会的人。那我探访他，我只是问问哈，可是他呢很在乎，就是说洗礼。他说：“你知道吗？我当年在台湾呢，是在最有名的牧师的底下，在台湾最大的教会是以前蒋中正去的教会哈、哦、的牧师底下受洗的。”我说：“这关于我有什么事情呢、啊？你以为你在最大的、最豪华的教会、最有名的牧师底下受洗？”我们用讲熟，你生命还是一样。你以为你洗礼就得救了？那你活出的生命，不是因为你洗礼就把它盖过了？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当时保罗就有个属天的智慧说，你们吵个老半天去吵个割礼的事情，割礼有什么重要？你们就讲那外表的割礼。可是保罗这个有这个天上的启示呢，他也知道他讨论重点抓到了是割礼的问题。他也是什么，我讨论的对象也要对。我不能跟那些这个重要的问题跑去跟一些不信主的人谈这个受洗割礼的问题。我对牛弹琴是不是，我也不能跟一些刚刚信主的人慕道的或者是刚出信的人谈这个很重要的神学的问题，也谈不出来。所以他知道他必须要跟谁谈，必须跟教会的那些领袖，就是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一群人谈。所以他知道对象都重要，所以呢他们在争吵的过程中，他就把这个问题带去给他这边称这些人是有名望之人。有名望之人，这句话呢很奇妙齁、哦。有名望之人事实上呢好像认为是有声望的齁、哦。教会没有说有名望的齁、哦。这个翻译是有点困难齁、哦。就是应该是这些人是有就是懂得的人。就是被尊重的人。教会不讲名望哦。我们没有什么好名望的。可是他这边讲说，我呢就去跟那个有名望的人说。那有名望的这句话在这一段出现了好几次哦。第二章第二节说，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第二章第六节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不管他是谁都与我无干、哦、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也不能加增我什么。然后呢有一个是我们中文看不出来的，在第二章第九节要原文才看得出来，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就是有名望的，同一个字。所以有名望的人是指谁呢？就是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跟约翰。所以圣经解释他自己。所以呢，保罗就找那些有所谓有教会中有名望的，被人家称为是教会的重点，这柱石支撑教会的这三根柱石，我就去跟他什么讨论。讨论的题目割礼，对的。讨论的对象是那些教会的柱石，因为你要先跟那些人讲清楚，那些人属灵的是耶稣首先的第一批的使徒，跟耶稣三年的，他们应该知道耶稣的教导中对割礼的看法是怎么样，找这些人讨论。然后呢讨论的题目对，对象也对，你的态度你的方法也要对。这个是我们很缺乏的、哦、我们常常理直气壮得理不饶人，咬住对方就不放、哦、那保罗呢他的方法也对，他怎么方法对呢？他是背地里去对这些人说。背地里呢这个翻呢也是比较困难，新译本是翻成私底下，就说我找个机会，我到了耶路撒冷，把这三个所谓的有名望被称为教会的支撑的人，重点人物，我就把他叫过来，我私底下就跟他来谈论。我谈论什么呢？我就把我在外邦人中传的福音呢就告诉他们，我私底下告诉他们。那我们在私底下可以一个共同的看法，免得召开一个全教会的会议的话，七嘴八舌的、哦、你一言我一语的搞乱七八糟，就先把这个有名望的称为教会柱石的人能够先沟通好， 这是他的方法。他不要把人家英文叫 put on the spot， 当场就把那个人难堪。方法要对。他说我如此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恐怕我现在或者我从前为福音这个摆上是突然的奔跑。你如果讨论的内容不对，主题不对，你讨论的对象也不对，你讨论的方法态度也不对的话，那真的是突然奔跑。这一个不是一个福音使者有的启示。神给我们从天上的启示呢，要让我们生活中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找出症结所在，就事论事。那需要讨论的对象你要抓出来，那你讨论的态度方法要正确。这个只有从天上来的启示能够得到，这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必须要有的。好，我们出去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听出别人没有说出的话，那你要针对他的问题来解决。那你也不要给对方太多的在公众场合的一个难堪。所以呢，我也是鼓励像我们做主席的，有时候介绍新朋友，因为有些人最不喜欢被人家介绍。那我小女儿，我们上次去问她说，你到了加州怎么都不去中国人教会啊？她说中国人教会呢，有介绍的朋友都把人家就抓出来，然后问东问西的哈，当场就很难堪。那我们就是不希望，就是说，我就鼓励他，是说，如果比如说有个新的朋友来，那有一句话我们就比较难，最好不要太问的，就是说你信主了没有？你公开问这个问题，就把人家就摆在那个地方，他就不知道如何的回答啊。那这个是就是一些的方法，我们态度要对啊。那神的智慧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可能私下的去询问啊。那这个是个天上的启示。然后呢，一个福音的使者不仅是要有一个话语上有一个天上的启示呢，他在动机上必须是要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你的动机是什么？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边说呢，保罗呢就把那个提多带去，可是因为提多是个希利尼人，他就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可是保罗知道有一些人是偷偷的来到了教会，有一些是假弟兄，所以教会中称为是基督徒的不一定都是基督徒，有一些假弟兄，他就私下呢就在那边偷偷的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奴仆。那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都不容让顺服他们，为的是什么？叫福音的真理仍然能够在你们的中间。保罗带着提多去呢，有一个难处，因为他讨论的是割礼的问题，他却偏偏带一个外邦人来，他是面对这个问题。可是呢，他对这外邦人来呢，照理说，他如果要把对方的心抹平的话，就把他割礼就算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省得麻烦哈，可是呢，他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什么？他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是保罗一生在那边追求的。保罗说什么？我在神在人的面前呢，行事为人，我都是凭着一颗良心，一直到今天。即使我不受你们的欢迎，我也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我因此我就自己勉励我自己，我对神对人要长存无愧的良心，在使徒行传保罗这么说的。无愧的良心是我们一个福音使者不可缺乏的。你传福音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哦，我今天多少人受洗？ 为什么？你要一颗无愧的良心。保罗也一直劝勉提摩太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神命令的总结就是爱，这个爱是一个清洁的心来的，还有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神看重你我的良心是什么？保罗说你要存清洁的良心。保罗一直在鼓励他的就是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要有一颗无愧的良心。那在这里呢，保罗就当场遇到了一个挑战。他如果给提多受割礼，他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让人家欢迎他呢？如果是这样子，他的良心就受了污秽。当我们提到提多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叫提摩太，这两个人呢是属于保罗的，可以说是学生，年轻的传道人。后来提摩太有一些，他就写了三卷书，写给提摩太前书后书，劝勉提摩太，写了一卷书叫提多书，劝勉提多。这叫圣经叫教牧书信，就是说要他们怎么做一个很好的牧者。这两个年轻的传道人，可是这两个年轻的传道人呢，在割礼上呢，保罗对他们的处理方法却不一样。在这边提多呢，保罗说因为他是什么希利尼人，他是个外邦人，他是纯种的外邦人，我就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他要受就受，我不勉强他。如果我勉强他受，给一个外邦人受割礼的话，我就是代表神给他的救恩不够，他必须要加上行为。那这下子麻烦，这是个外邦人，他如果心里的良心受了亏损，说哎呀，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不够，我还必须要受割礼，等到他以后去别的教会做牧师的时候呢，就麻烦了。他就把这个观念就带到外邦人当中，因为提多大部分都会在外邦人的当中做事情传福音。他就到了外邦人就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是次等的，犹太人是高等的，他们有割礼，你没有割礼，你必须要受割礼，跟犹太人相等，你才能够得到救恩。因此他没有给提多，勉强提多受割礼。可是提摩太就不一样，使徒行传16章这么描述保罗跟提摩太的一个经历。他说保罗来到了特比，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字叫做提摩太，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所以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可是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就是跟提多一样。所以呢，提摩太是混血儿，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外邦人。那当地的人都称赞他，保罗就把他带着，只是因为那地的犹太人呢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有人说啊，保罗做事没有原则，一个割礼一个不够割礼。可是提摩太是混血的，他有犹太人的血统，可是他要到回到他犹太人的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必须有跟他们一样的一个割礼的记号。所以呢，他以后在犹太人当中做传道的功夫呢，就不会有难处。这个就是一个保罗他一颗无愧的良心，对两种人，两种不同的环境呢，可是他做出好像两种不同的决定，因为他的良心不会受到环境的亏损。 那这一个呢，希望是成为我们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在动机上要有一颗无愧的良心。这个实在很困难哦，很困难。我们有时候看人呢，都会带着不同的眼光来看人。雅各也都说了，雅各说，如果今天来到教会，有一个人是珠光宝气的话呢，我们就请他到前面来坐，上座，因为这个人一定有钱嘛。那一个人穷光蛋的话，那我们就说，哎呀，旁边坐就好了，那就是良心就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良心来做一些的决定？这良心就影响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希望我们呢，弟兄姐妹能够在神在人面前，我们一定要存一颗无愧的良心，不要让人家怀疑你今天对他这个态度动机是什么，有什么动机，有什么出发点，没有什么出发点，这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给那个人，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动机，不贪求他的任何东西，不贪求他的说过任何东西，人啊，钱财啊，名誉啊，地位。然后呢，一个福音的使者不仅是说要有一个话语上是从天上来的启示，他在动机上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他的负担上呢是有一个个人的托付，就是说神把这个福音托付给他，托付给他。他要知道一个有神托付给他，把福音把这个重担托付给他，必须是从神来的。因为这边他告诉我们嘛，因为这个神呢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跟我都没有什么相干的。他有名望，有好名声，感谢神。福音不是那些有名望的人托给我的，福音是神托给我的。你们今天如果去传福音，不是说多有名望的大牧师叫你们去传福音啊？格里汉叫你去传福音，我就传得热心一点。那些名不经传的牧师叫你去传福音，不在乎哦。有名望的人跟你没有什么相干的，因为这个负担是神给你的。神什么？不以外貌取人。不以外貌取人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偏待人。不以外貌取人呢，这句话蛮有趣的哦。这个在这边的用词哦，就是说不看人的脸色的意思。神把这个负担托给你，不看你的脸色，不管这什么意思哈，就不看你的脸色好不好，或者不看你的身份高跟低，神不偏待人的。保罗一直说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那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因此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要按着外貌去待人。如果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加给我，不是按着我的外貌，不是按着我的身世、我的身份地位、财富，神不按我的外貌把福音给了我，希望我们呢，也不去看人的外貌。有钱人就给他传福音，可以多奉献；穷人多一个也不多，少一个也不少，就不传福音。我们不要按外貌来待人，这一种人，他的托付是真实的，因为神是这样子的，神要救所有的人，神不偏待人，神不用外貌待人。然后呢，神给他的托付呢，一定有给他一些的内涵， 它的内涵呢，一定是跟有福音有关系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这边不断的讲福音，福音的真理啦，这些。他讲说什么？神会托什么？托他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人。神也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个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的呢，也感动了他。意思是说，神福音永远是神给我们托付的中心。神托付给你的永远跟他的福音有关系。我们传出去传的，我们可以传说你做人要做个成功的人，做个好先好丈夫、好太太、好父亲、好母亲，像我们中国人还必须要做好的祖父、好的祖母，类似这些，好的老板、好的伙计。可是这个总结的中心呢，一定是跟福音有关系。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做好先生、好太太？你为什么要做好的老板、好的伙计？为什么要做这个？都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因为你要用这些来反映出你内在神给你的生命。我们今天主日学有讲到，我们的生命呢，是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怎么去做好先生、好太太，类似这些，我们生活。可是我们的生活呢，是反映出我们原先内在的生命。所以生命跟生活是不能分开的。那这一些呢，只有靠着福音嘛。所以圣经整本福音就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就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的人。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啊。不要以为托付都是给那些什么全时间服侍的人，那些执事啊，那些所谓热心服侍的人，不是。所以呢，一个托付是从神来的。神不看你我的外貌，可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中心的内容就是福音。然后呢，在实质上呢，这些都是蛮理论的哦。可是在实质上呢，神给我们的托付一定要跟别人，对别人有益处的。福音要与人家有益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在就是在玻璃屋里面的哦，在象牙塔里面的。我们的福音必须与人有益处。那他在这里呢讲到了一点，就是纪念这个穷人。耶稣说啊，你们常常都会有穷人，可是你们不常有我。很奇妙的哦，在教会中，在早期的教会中是属于小型的教会。小型的教会呢，大部分都是穷人的教会。你如果去看圣经，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是受逼迫的，是被这个世界的人所看不起的，所遗忘的。那一群人呢，很奇妙的就来到教会。你教会的门永远都是开的。那社会的俱乐部门不是开的哦，俱乐部你要身价多少你才能够进俱乐部的哦。教会的门永远是开的，社会只欢迎那些有头有脸有名望的人，可是教会呢是欢迎所有的人。很奇怪，有头有脸的人就不太愿意来，那是穷人来的比较多。所以呢，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要我们能够常常纪念那些穷人，能够帮助穷人。他说这个本来就是我热心要去做的， 保罗不只是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也是个实行出来的人。如果你对圣经的教义，圣经很懂，可是你却行不出来的话，那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你没有太大帮助。所以我们来查经，来听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生命改变，你能够行出来。希望我们常常就注意那些有需要的，就纪念那些穷人，我们能够帮助的就是帮助。锦上添花是世界上的人做的，雪中送炭是教会的人要做的，这是神很清楚的教导。因为你我本身都是贫穷的，所以耶稣来不是拯救那些自认为是好的人，自认好的人不需要救恩的，他太好了嘛。自认是公义的人也不需要救恩，自认没有生病的人也不需要医生的，耶稣讲得很清清楚楚。所以这些穷人当然很可能是就是说物质上的贫穷，更重要的可能是心灵上的贫穷。就饥渴慕义的人，他知道我是穷乏的，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到教会，希望教会不要把这些人给推走。那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有说这句话，他说我凡事呢都给你们做了榜样，他不是光说不练的人，我都做，我说做，我说的我尽量去做，我凡事都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要付上代价，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纪念就是在这边的纪念啊，意思你纪念穷人就是纪念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对富有的人，你没有办法施予他什么，没有办法。我能够给 Bill Gates 什么东西吗？或者 Amazon 的 CEO？ 可是我们可以给比我们还需要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纪念主耶稣的话。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劳苦，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人，要纪念那些的穷乏的人，这是我们要热心去做的。所以神给你福音的一个属于你个人的 personal 的这个托付呢，把这个重担放在你身上。首先我们要知道是从神来的，哦，不是牧师叫我的哈，牧师只是把神的话告诉你，你去传福音是鼓励你，可是是神的意思。神不偏待人，不看人的外貌，托付给你。然后这个托付给你，一定你不管去讲些什么呢，一定跟福音有关系的。我们叫人家去做好人，不是说叫他去铺桥造路做好人积功德，这些不是，一定跟福音有关系的。然后呢，一定要跟人家有好处的，有益处的。有人说一句话哦，现今基督徒就有两种，一种很极端的哦，它叫做有 heavenly good but no earthly good。就说他呢，哇，天上的道理都很懂啊，我信耶稣，我要上天堂，天堂的这个我太好了。可是在地上呢，一点益处都没有哈，看到人家需要就像好撒玛利亚人故事，那个祭司对不对？看到一个被土匪打的人，我是大明的祭司，我要去献祭，我碰到你污秽了，算了。然后一个利未人看到了也过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了，就把那个被打的人就带到一个店里去裹伤啦，包他吃包他住。 我们不仅，然后呢，这个是世界上一种人极端，他有天堂的好处，在地上一点益处都没有的人。可是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属于像非基督徒了，他有地上所有的好处，铺桥造路啦，日行一善，可是他却失去了天上的好处，因为他不希望有救恩嘛。那希望我们不是，我们在中间，我们要有天上的好处，我们有地上的好处，我们享受到天上神要为我你我预备的这个天堂，可是我们希望在你我的生命中，能够旁边的人也稍微尝到天堂的味道，否则人家为什么要去那个天堂？地上都尝受不到嘛。那你我呢，都是神要我们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希望今年呢，我们在这方面好好的努力，因为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基督徒是个很自由的人哦，很自由。我们不要做奴仆，可是像我们所做的是自由的去做哦，不是被人家辖制的去做。所以我们首先，牧师在重复，我们话语上要有天上的启示，天上的启示就是你我手中的圣经，不是说坐在家里就等天空对你我说话，神的启示只有透过圣经，在圣经里已经完全的启示出来。然后呢，我们做的动机要无愧的良心，对得起神，对得起人。我们在负担上是神给我个人的一个托付，神可能给那个人有不同的托付，就像当初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不相冲突，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不一样，他们工作的场合不一样，不需要彼此什么指责嘛。教会最怕是这样子，教会最怕是说这家教会骂那家教会啊，那家教会再骂这家教会，就麻烦了。因为神给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负担，不管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原本可能是不是好的，可是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曾经听到有一个牧师做见证，你知道美国很喜欢就是第一浸信会啊 ，First Baptist Church 哦，其他都是 Second Baptist Church， 你知道意思？然后有些人更喜欢是叫做真基督教会，哇！我说温莎第一真基督教会，哇，其他都是假的，都是第二的。美国很喜欢的 First Baptist Church， 结果呢，有一个教会是 Second Baptist Church 开在对面，啊，那你看到那个 Charlotte 也有 First Baptist Church 哈，到处都有，你去 Google 查，每一个地方都有 First Baptist Church， 可能是在当地第一个建的浸信会哦。接有一个 Second Baptist Church 的牧师，就是隔壁，就对面那 First Baptist， 他是 Second Baptist。那 second 呢，当然是比 first 小一点了。然后呢，他就是说他，但是不是虚伪的嘛，他是一颗 无愧的良心。他说，我就是为那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祷告，希望呢，他们教会人多到一个地步呢，流到我们教会来，坐不下了嘛，没地方坐，就来我们这边坐哈。那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的一个态度。你传福音是为了使自己有名望呢，还是为了让耶稣有名望？这个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好，希望呢，我们在平常话语上呢，尤其是针对教会的事情，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批评的呢，不是批评到某某教会，我们是批评到那个教会的主人。 我们攻击不是攻击某某人，是攻击到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保罗深深的有所体会嘛。保罗当时是追杀那些奉这个道的人，就是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对不对？他追杀，结果呢，耶稣在大光中照了他。耶稣说什么？你就是逼迫我是难的。他说，你们搞错啊，我从来没有逼迫一个叫做耶稣基督的人。我都是追杀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我耶稣基督我从来没见过怎么逼迫。意思是说，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他的主人嘛。我们中国讲一句话，打狗都要什么？看主人，是不是？那我不是说我们都是狗齁。我们就是逼迫基督徒都会逼迫到，就等于逼迫到耶稣基督。那这一个是一个福音使者的身份呢，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来思想，因为你我的生命呢，就好像一个窗户。我们基督徒生命就像个窗户，你关不了的。牧师的生命就像金鱼缸啊，关不了的。你一个窗户呢，你就必须要擦得干干净净的，让人家从你的窗户可以看到这窗户还有一个主人嘛。那主人就不是你跟我了。那我们生命是这样子，我们生命永远是要一个窗户，希望人家看到我们窗户里面是有耶稣基督在宝座上的。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你如此去传福音呢，难处就很少。好，因为人家都是希望看到有一个人可以做见证的。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不是有高远大志，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我们只是想简简单单的凭着一颗无愧的良心，能够做耶稣基督那恩典福音的使者，使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位主坐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上。这位主为我来到世上，为我的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以他的义来取代我的不义，以他的爱能够遮掩我的仇恨，以他的饶恕能够来取代我对人家的嫉妒、纷争、扰乱。主啊，就求你在这新的一年中，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能够与我们蒙召的人能够相称，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